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无论现在我们有哪一些思绪在搅扰着我们，我们是否生命中碰到一些困难，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求你亲自的来谦卑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不会充满那一些邪恶和自私，而是现在我们就要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你，盼望神你帮助我们，在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在我们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圣灵就光照我们，不单单让我们头脑上能够明白，心里面能够清楚，更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身上带有耶稣馨香之气，使得众人能够认识到你才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求你现在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心中运行，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听有来啊、我上周的正道的举手。那上周我们知道下大雨嘛，哈，那所以呢啊、上周我在正道的主题呢，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你还记不记得我说什么啊？谁还记得？可以你跟我讲一下吗？全人敬拜。那我讲到什么还记不记得？所以齁、哦、牧师就要每个礼拜都重复。上个礼拜我们说神是我们的神，意思就是神和我们的关系是所有敬拜的中心。假如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的心却没有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敬拜他。上次我们提到全人的敬拜，我们讲到大卫，他的身体、他的灵魂是合一的，全人的在敬拜他。我们也提到在他的诗篇，他扎的那首诗当中，他提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分别为圣的来敬拜神。记不记得？我说我们的哪里要敬拜神？眼，还有呢？丁，我们先说眼，然后还有什么？嘴，还有什么？手，还有什么？头脑，还有什么？心。你从诗篇63篇你可以看见大卫他的不只是全人身体跟灵魂一起来在神面前投入的敬拜神，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为圣在神的面前。请问各位，你们上个礼拜听完之后回家了，你的在家中和神的敬拜的方式有没有不一样？有的举手。为什么？因为啊，我们上个礼拜听的时候大家都很有道理，我记得结束的时候每个人手举得高高的，哇，那个气氛非常的高昂。回去之后为什么？因为没有真的走心，或者只走了一半的心，只有在教会走心，出去就没心了，就没走心了，走哪里去我不知道。我们要是不走心，我们就没办法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你这一个礼拜我无论你做了什么事，如果你没有，你敬拜的方式跟神的关系没有改变，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我这样说是很大胆的说，但是真的枉然，因为你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语重心长的说，你如果你这个礼拜回去再没有改变，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代表我们的心越来越硬。你记得我以前告诉你一句话吗？我说就像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样，你跟神的关系要么前进要么后退，没有在中间的。同样的，如果你每一个礼拜回去还是过你一样的生活，还是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你跟神的关系其实不是没有改变，是往后退，你离神越来越什么？走心呢。我们上周有讲到敬拜，你是一个观众、导演还是演员？请问你们是观众、导演还是演员？来大声一起讲，我们是什么？演员。请问你今天刚刚在神面前敬拜，你演得怎么样？觉得自己演得很好的举手。有有有，感谢神，东雪里来的弟兄 Morgan 啊，我们的心可能还没有预备，请你好好的来思考今天的讲章，今天跟上周的讲章是有很深密切的关系的。那这一篇诗篇是诗篇95篇，是大卫的诗。我们看到说 在这里呢，大卫说，不是大卫，对不起，这不是大卫的诗啊，这个是一个诗人写的。他第一节、第二节就说，我们一起读，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一开始就讲来呀，来呀，所以诗人一开始就召集大家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所以你会发现，崇拜开始以前通常有个宣召，带领诗歌的人会讲两句的经文，那个就是聚集的经文，那个是呼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经文。所以那个经文通常是从诗篇里面选出来，来预备大家的心，要一起来敬拜神的。这边讲到一个说，这个敬拜神呢是要是群体的啊。经文上面说我们，所以不是一个人，他不是说来呀，我要向耶和华歌唱，他是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而这个来呀，平常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走路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一起要走来敬拜神。就像你们今天从各个地方，可能你从你的家中，可能你从外面，今天是 long weekend， 但是你们有敬拜的心，大家一起从外面聚集来到这里敬拜神，是我们一起的。所以我们上周也提到，敬拜在不在乎人数的多寡，不在乎，你有自己的敬拜可以，你也可以有群体的敬拜，但是可不可以只有个人的敬拜？只有个人的敬拜可不可以？只有个人的敬拜不可以，神是大家的神，神喜悦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所以如果说你一个人说在家就可以完全的敬拜神，那是不，我可以甚至大胆的说，那是不讨神喜悦的。要敬拜神，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当然你不可以只有，我上次有提，你不可以只有群体的敬拜。为什么？如果你只有群体的敬拜，没有个人的敬拜，代表你在演戏，不一定给神看，给人看，可能是给人看。因为你在家中没有那一颗愿意敬拜神的心，你只在群体，在大家面前才肯敬拜。可是如果你觉得我自己在家敬拜就好了，我也觉得你很大胆，因为上帝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再聚在这里来敬拜他，但你觉得你自己就可以有那种对神敬拜的最高点，我觉得很大胆。还有你可能觉得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多过这边所有的人加起来，也很危险。所以我个人认为，也是圣经认为，不好意思，不是个人认为，圣经告诉我们，敬拜不只是个人的，更是群体的。神要他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敬拜他。
这边讲到要向谁敬拜？耶和华。
所以敬拜的中心是谁？神。我们上次讲到观众只有一位，是谁？神。所以神是一切敬拜的中心。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神，不是看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而是我们要看神。刚刚师母带着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东学里的一些弟兄姐妹来帮忙，一起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时候他们最成功？就是大家根本忘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最成功。因为当大家在敬拜神的当中，已经完全沉浸在神的话语，完全在沉浸在敬拜的这种感觉和这种对神的敬畏当中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有人在带敬拜的时候，那这个带敬拜的人就是最成功的时候。如果大家都只看你，然后忘记了要敬拜神的话，那这个敬拜是失败的。使徒约翰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必，我必衰微。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什么大牧师、大布道家、大的这种敬拜赞美的带领者、领唱者，不需要。我说不是不需要他们带，我说的是，到最后，这些人所盼望的，应该是在神面前，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一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记得，神是敬拜的中心，不是人。所以在这里，不要想人的事，看人的眼光，只要想上帝的事，这是敬拜的中心。再来，他说到，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这个磐石呢，我把所有关磐石跟拯救在旧约的经文全部读了一遍。我发现呢，在旧约里面呢，这个通常最主要有两个意思。好，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意思，但是如果你把磐石跟拯救摆在一起看的话，最主要可能第一个就是它是坚固的营垒，来保护那些在磐石里面的人不受伤害，在躲在磐石后面或在磐石里面的人不受伤害。另外一个呢，就可能是跟接下来在8到11节讲到在 米利巴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故事有关，也就是说这个磐石呢代表着拯救，因为在以利巴有流出水来，那这个水呢就解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渴。所以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在敬拜神的时候，你要思想你所敬拜的这位是什么的神，什么样的神。之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楚，三到五节会更清楚。但首先在看三到五节之前，我们先看这节很重要的两个字，欢呼，重复了两次。我们常常发现呢，重复的经文呢常常有它的目的，而欢呼这个词呢在原文来说呢有很强烈和持续的意思，也就是加强，加很强的意思在里面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说的欢呼是大声的喊叫，持续的喊叫的意思。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词用最常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打仗的时候。你有看过人打仗的时候，就去打仗，冲过去打仗的时候说，哎呀，我们要努力，要打赢那个旁边的那一位，不是吧？通常打仗是什么？我们一定能成功，我们一定能战胜，我们大家要一起往前走，一起往前冲，有没有？你当然是这种很振奋人心的这种，甚至有战鼓在旁边，甚至有号角在旁边。这个词呢也是在耶利哥城被以色列人，你知道绕七圈有没有，然后吹这个吹号角，然后到最后他们有一个大声的呼喊，就是这个词。神要他们呼喊的时候，他们呼喊了，耶利哥城就倒塌了，他们就进入耶利哥城了。这个就是那个词。弟兄姐妹，我刚刚在唱诗的时候，一方面很投入的在敬拜，一方面也有在注意我们弟兄姐妹的情况。我不知道是因为华人的关系啊，我们比较保守一点。有的时候明明有，当然歌不熟就算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歌很熟很熟的时候，我们唱还是唱得很小声，可能是我们的民族性，也可能是我们的个性，也可能我们不熟这些歌。我总觉得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在唱圣诗的时候有些放不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我们年纪可能比较渐长了，我们比较可能就是不希望自己别人不知道会用什么眼光看我们，我不知道。那我想问大家，上周我们特别说什么？我们说我们要举手赞美神，有没有？我说要用我的眼睛，用我的嘴，用我的头脑，用我的心，用我的手来赞美神。大家有没有答应我说要用手赞美神？有没有？上周来的说有没有？有。结果刚刚举手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在台上的不算，几个？三个、四个、五个、三个、四个。牧师其实不是强迫大家要举手，但是牧师盼望大家能够更释放。今天的第三首歌叫什么？尽情的敬拜。敬拜神是喜悦的，是欢乐的，是尽情的，是不看别人眼光的，是在神面前举手，只看到神举手在神面前，不是在人面前举手的。这是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敬拜。如果你常常在乎别人唱得多大声，别人的眼光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完全讨神的喜悦。因为敬拜只是针对神，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是所有敬拜的什么中心。同样的，牧师也要讲，敬拜不只是要举手啊，举手不是绝对，但举手我讲过，就像今天我说的大声一样，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更释放的来敬拜神。那我也想问各位，在座的有多少人在你的基督徒生涯当中曾经非常极大的声音，或者是很努力的在赞美神，很大的声音的，有没有？举手一下。在你基督徒的生涯中，五年就五年，三年就三年，十年就十年，有没有？不多啊，请放下。那这就有问题了，因为你可能没有真正的啊，完全尽情的在神面前释放。因为你信主已经有一阵子了，五年十年了，但是你从来没有一次，如果从来没有一次是真正在神面前，甚至说有点放肆的在神面前这样敬拜的话，那代表你的敬拜都带着很强烈的控制，控制自己，控制自己不要可能超出一般人的看法，代表你还是太在乎人的看法。我今天说的有些你可能不喜欢听，但是我觉得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你好好的思想，是我说的还是圣经说的。另外我发现，请问各位，除了牧师讲道的时候之外很大声， 通常人最大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吵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家住在八楼，你们大部分都来过我家啦。我家住在八楼，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隔壁街的在吵架的声音传到我家八楼来，我在阳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在隔壁街的地下的地上吵架。为什么吵架声音那么大？为什么？有理啊，越大声越有理。我告诉你，吵架的负能量是非常强的，因为那是你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你心中所想的全部借着你的吵架要把它怎么样发出来，所以那个声音的能量是非常的大的。弟兄姐妹，那是你真实情感的流露才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告诉你，这个地上世上已经有太多的负能量了，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应该要减少增加世上的什么负能量了。相反，你要怎么样？圣经说要靠主什么常常喜乐。这里这节经文用说什么？我们再来念一次啊！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这是极大的能量，极大的正能量。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看到是感谢的心，以诗歌向他欢呼，是欢呼，也就是很大的喜乐从你心中，英文叫 burst out， 就是好像这种没办法阻挡的那种冲出来，就像吵架一样，但是是正能量，明白吗？弟兄姐妹，上周我们学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要敬拜神，我们立志在神面前说牧灵的音乐敬拜要因此改变，但是今天我也看见我们还是没有在神面前释放的赞美神。我今天还是要问你们一句，你们愿不愿意再进一步，今天学习更大声的颂扬我们的神，愿不愿意？你是立志诶，立志的声音要怎么样？你如果要嫁一个人，要娶一个，你确定很大，我愿意，对不对？我一生要爱你，我一生要在你面前 Tina， 对不对？我一生刚刚结婚的。再说一次，我问你们，你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学习大声的颂赞我们的神？
愿意。
感谢神。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歌，我就要看你们刚刚那个是真的吗？因为我们不单单要用我们的言，用我们的嘴，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我们还要把我们心中对上帝的喜悦经由这极大的歌声要来赞美他，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怎么知道他配得我们的赞美？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因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所以代表什么？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也就是说他本为大，他当受大赞美。当你在赞美他的时候，要用极大的声音，要极大的欢呼，要来荣耀他，要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什么样的神？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哇，那这里是不是只说哇，那边外面有一万个神、哦、那我都可以拜，然后但是这个神比较大，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外邦人会拜很多其他的神，但那些其实不是真神，真神只有一位，也就是超越那一些假神的大君王，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要敬拜神，你要拜的就只有这一位。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欢呼？因为他是唯一那独一无二的大君王，超越一切。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欢呼？是因为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最深的地在这里，最高的山峰喜马拉雅山在这里，这中间就是他手丈量的距离，还过不了他的手心的意思。所以是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有点像那个有一个小说嘛，西游记不是讲到这个什么孙悟空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有点像这样，但是是就是比那个，因为他一个筋斗云翻很远，但是还是在天地之中啊，但是神已经是地的深处跟山的最高峰都在他手的丈量之下，这是神的伟大，无法测度。第三点就是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成。 这里讲到说我们的神呢是创造天地万物，而万物也属于他的神，所以天和地都是他造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赞美他呢？你就生活在这个天地当中。所以这样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超越万神的大君王。他是什么样的神？他的手可以丈量天地。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创造天地而万物都属于他的神，这样的独一超越一切的真神，当你向他唱歌颂赞的时候，难道他不配得你极大的赞美吗？不是每一次赞美神你都要大声，但更不是每一次赞美神你都有气无力。这样的一位神在你面前，你跟他讲话的时候这样的有气无力，你怎么样尊敬他？你对一个尊敬的人，今天如果有一个尊敬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你肯定是我尊敬你，我颂赞你，至少你对他的态度会不一样，你会更学习去照他喜欢的方式和他来说话。同样，上帝盼望我们聚集在一起，极大的赞美声来赞美他，不是每一次都要大声，但我发现我们每一次实在是太有气无力了。我不知道是冬天的关系，不过我看夏天也差不多。唱歌的，你刚刚唱的那首歌什么？尽情地赞敬拜你，举起我的手，在这里举起我的手来，然后声音很小声，然后很怕别人听见的样子，欢唱，要完完全全的向着神，不想别人，不想其他的事情，这个叫敬拜。另外，不是每一次你都聚集在这里才可以赞美神，才能敬拜神，但是每一次的敬拜我们要看重，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要真的是真心的预备心来到他的面前。我觉得预备心这个词很重要。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你会发现每一首歌，那一首歌一开始唱的时候他手几乎就可以马上举起来了，也可能是有点造假，有时候是有点造假，因为他的心还没预备好，但是他的手先预备好也没错。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真的是预备心，他还没有来崇拜以前他就预备要来崇拜，他已经带着一个祷告敬拜的心来崇拜，所以当歌声一响起，虽然这首歌他还不太会唱，但是他的心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可以在神面前开始尽情的敬拜神，就算那首歌他还不太会唱。但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来到这里，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来的时候急急忙忙，然后又想东想西，然后好像就感觉说来了可能你要先喘口气，屁股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之后再敬拜神才有力量。那为什么不能先预备好，先早点来，甚至你坐在椅子上向神祷告，你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刚刚就一起为现在你们坐在椅子上的每一个人祷告，我们刚刚按手在这些椅子上祷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起早一点来预备好我的心？所以当赞美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预备好在神面前就是要来敬拜他，没有别人，没有别事，没有别物。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把神当神看？我们一起大声的说，把神当神看好不好？来，把神当神看，再一次，把神当神看，再一次，把神当神看。这个世界不把神当神看，基督徒如果再不把神当神看，谁能不把神当神看啊？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心，就决定了你将来会是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神喜悦的人，还是只是你自己喜悦的人？把神。第六节，这里讲到一个俯伏敬拜，这里的语气开始有所不同，这里讲的也是莱亚，但我告诉你，希伯来文原文这个莱亚跟第一节的莱亚是不同的莱亚，这个动词是不太一样的。第一节可能是比较说走过来跟上来，这种有走动上来的意思，第二种呢可能比较像是回来进来进前来的意思，有点不一样。那事实上我觉得他接下来所说的话也就反映出这种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来好像比较是我的感觉，从前后文还有从这个文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感觉上是应该是比较聚集大家来到开始要来进神的面前敬拜，好，来赞美他，大声的赞美他。而这里呢有一个更深的敬拜，也就是要进前来到神的面前的一种敬拜。我觉得诗人要我们明白的是，他前面五节所说的神是超越的神， 他创造宇宙万物。
这里他讲到跟我们的关系，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所以神不单单是造宇宙万物，他在对我们的关系是他造了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神是超越的神，同时他也是临在的神。神是超越了神，超越的神也是临在的神。他不单单造了宇宙万物，他也造了我们，而且不单单造了我们，他还和我们有很深的关系。
这一节的经文跟上一篇的诗篇很类似，因为他说我们的神，我们的神造我们的耶和华和我们的神。
所以这里他已经开始从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拉近，成为他跟神有密切关系的神。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啊，
就像啊诗篇23篇说什么，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
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不单单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是属他的，他也是属于我们的，而且我们是他的羊，我们要跟随着他，他会照顾我们，他会看顾我们。所以
因为这样子，我们要俯伏敬拜，要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有人说这俯伏跟跪拜是不是只是拟人法，或者是只是比喻？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俯伏就是俯伏，就整个人趴在地下，跪拜就是整个人膝盖往下直接跪下去，
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义。跪下来俯伏在地上敬畏神。弟兄姐妹，请问你一个礼拜有跪在神面前几次，多久？或者是你这个礼拜从来没有跪在神面前？牧师必须，我呢从前有跪在神的面前，但没有今年跪得多，今年跪得比较多。去年教会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我就求问神，我只感受到神给我一开始只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跪下来祷告，所以我就自己跪下来祷告。那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呢，我就觉得神要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我们就重新邀请弟兄姐妹参加祷告会。那不单单在辅导的时候大家跪下来，那电话当中也有很多人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我想这边应该蛮多人跟我一起跪下来祷告的吧。我妹妹在台湾碰到困难的时候，她在电话上，她在台湾，但我在这边，我也邀请她和我一起跪下来祷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跪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开始更明白神的心意，也更容易明白了。上周我们提到身体和心灵的关系很密切，当你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心灵的释放。当你大声的敬拜神的时候，同样可以帮助你能够更投入的在敬拜神当中，全心的从里面有这种很强的正能量来向神诉说你的赞美。一样的，当你跪下俯伏在神面前的时候，真的能够帮助你好好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把神当神看，表明你会发现你对神的敬畏会讨神的喜悦。所以诗人一开始从那种极大的声音的赞美，到了这种极深的跪下俯伏在神面前的敬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和神的位置会越来越清楚。有些时候你觉得你和神是平等的，甚至你会要神来，你会告诉神你的生命应该怎么活，你需要些什么东西，神一定要给你。但是当你越来越俯伏跪拜在神面前，谦卑的去敬拜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你的位置越来越清楚，你越来越把神当成神，你越来越会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人，而反而这样更能够帮助你解决生命的一切的问题。因为当你认识到他是真神，他能够来带领你，引领你，他是你的磐石之后，试问你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那所以我鼓励各位大家一起来参加祷告会，一起在神面前俯伏敬拜。那目前我们有三个祷告会，有一个中年弟兄祷告会，有一个青年弟兄祷告会，有一个青年姐妹祷告会。我们以后还应该会开更多的祷告会。那但是呢，我发现呢，可能也不单单来祷告会，因为这一首诗的前提是大家一起聚集在敬拜，也就是说比较像是在圣殿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就是比较像各位现在在教会的时候，他们一起在教会里面跪拜俯伏在神的面前。
我们上周呢去看了一个这个，哎，我那个图怎么不见了？这个图看不太出来哦，但这个是一个，就是啊，在你可以知道这是什么吗？对，我们之前去美术馆带成长小组去的时候，去那个 Cathedral 很大的那个 St. Andrew Cathedral 那个教堂，在教堂里面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因为我发现他们这里有一个专门给人跪的地方。对对对，他每一个每一行啊，都有一条在那边，每一个坐在那边的人都可以跪在那边敬拜。我那时候会不会是太多了？可是等到我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发现或许这才是教会应该更多的。教会更多的不是只是我们坐在那边，或许教会更多的是我们跪在这边，一起在神面前敬拜神，一起在神面前俯伏，在他面前谦卑下来。而不是只是坐在这边做一个，有时候我们的心态变成有时候，不是所有，有时候变成一个观众，变成一种观众，而不是做一个演员在神的面前。那所以呢，我想问各位，你愿不愿意，我很大胆的鼓励你，愿不愿意开始尝试有更多在神面前跪下和俯伏敬拜他？当然，首先在家中，你先学习用你的膝盖来祷告，甚至在教会，我甚至想要大胆的鼓励你，如果你感受到在敬拜神当中，你觉得你想要跪下来敬拜神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跪下，甚至应该有感动就跪下，甚至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在神面前俯伏敬拜。就像这个诗人所说的，我刚刚说你愿不愿意更大声，你说愿意，我想问你，如果今天神要你跪下俯伏敬拜他，你愿不愿意？又没那么大声了，我相信这是正常的，因为大声我们就要更突破自己，对不对？更何况在众人面前跪下俯伏，俗话什么，男人膝下有什么黄金呢、啊？在神面前什么，保罗说什么，视万事如粪土啊，黄金都不要。如果今天神，我再问你一次，要你今天，如果神今天要你在他面前，在敬拜的时候跪下来敬拜他，你愿不愿意？
愿意。
我希望是真的。我希望我们华人不要再做一个说到做不到的人，笑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真的这样希望，我从内心这样的渴求，我们教会的敬拜从此不一样。我们一起努力。第三段更绝了。如果第二段我非常喜欢的话，第三段简直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提醒，很绝。我觉得为什么很绝呢？因为第七节的后半开始呢，就变成一种警告，而这个警告一开始就说，唯愿你们怎么样，今天听他的话。哇，这句话厉害，因为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说，我明天再听神就好了，我忙完今天的事，明天再来敬拜神，我忙完今天的事，明天再来顺服神。这个很危险也很可怕，对不对？因为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当神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时间了。神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审判日来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你，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可能在，我估计应该不会是下一分钟啦，因为圣经上记载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战乱，还有一些很大的饥荒等等，这些需要时间。但是我估计也不远了，因为福音也快传到万邦了。所以呢，如果今天神来的话，你可能没有时间了。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说，请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这段经文，把它阐释得更加的清楚，也就是这个时代跟今天，我们不要想明天，我们不要想后代的事来敬拜，而是我们现在自己就要先来敬拜。你自己不敬拜，你怎么带你的孩子敬拜？你自己不顺服，你怎么带你的孩子顺服？今天，意思就是说，现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例子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提醒。这里讲到，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玛撒的日子。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姐妹，这很可怕。如果你不断的去试探神，啊，你说，哎，我没有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啊，他们试探，他们只不过是没有这个就向神求这个，没有那个就向神求那个。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不是一样？没有这个就向神求这个，没有那个就向神求那个，是不是一样？跟他们是不是很像？神已经告诉你了，不要为明天的事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已经告诉你了，他能够啊，就是他要将天上的福倾倒下来给你了。但是你整天就在担心，我这个不够，那个不够，这个不满足，那个不满足。你跟他们是不是很像？然后神对那个世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知道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个断字太恐怖了。也就是说，如果圣灵在你心中感动你，在你心中运行，但你不断拒绝圣灵的声音，到有一天你会进不了神的安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相信神过。你只不过是表面上来教会，表面上做一个基督徒，没有真心实意的敬拜，从来没有在神面前释放过你自己的情感，你没有把神当神看，你只担心别人的眼光。所以你要很小心，到最后你进不了神的安息。我们是凭信心进入这个安息没错，但是如果你一直的心去拒绝神要你悔改的事，有可能你会成为一个进不了神的安息的人，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相信他。在这里呢，我觉得最绝的地方不是今天，也不是这个很强烈的警告，最绝的地方是诗人之前在说的时候呢，他是讲到说神是用第三人称，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手中的羊，是他草场的百姓，在造我们的耶和华也是就第三人。但在这里诗人已经变成他一开始来说听他的话，但后来他什么呢？你们的祖宗试探我，探我，是我，探我，观看我，我的作为，我厌烦那世代，并不知道我的道路，我在怒中起誓。所以一开始他以第三人称来称呼神，但在这里诗人却以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是上帝直接来跟人说话。这个警告不是诗人告诉我们说啊，神告诉诗人，诗人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警告是直接从神来的警告。如果你不听，你就进不了神的安息。以色列人当时的这群以色列人没有真的进入安息，甚至连后来约书亚带进去迦南地的这群以色列人也没有完全进入安息，因为他没有得着整个安息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着过完整的迦南地，所以神又预备一个新的安息。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就是在基督里的安息。但在座的各位，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安息了，但是为什么你的心比其他的人还要硬呢？我感谢神，如果你的心是柔软的，阿们，赞美主。如果你今天是硬着心的，你今天整天想的是自己的自私自利的基督徒，我要告诉你，唯愿你们今天的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否则你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单单要我们聚集在一起大声的颂赞他，神不单单要我们聚集在一起俯伏跪下敬拜他，更重要的，神要我们的心要走心来遵从他的旨意，来回应他的呼召。真正的敬拜就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敬拜每天都是今天。今天的回应诗歌的歌词、哦、就把这个都带出来、哦、他说举起我拜托一下，谢谢，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举手重要还是举心重要啊？心啊，举起你的心来敬拜神。那要不要举手？还是要，但是更重要是举心。然后用什么来回应神的爱？用生命，也就是完全的顺服，不是我留一部分给自己，而是完完全全的让神来带领你。这里讲到我的主，你跟神有美好的个人的关系，单单在乎你，尽情的敬拜你，在神面前完全的释放，完全的让神来改变你。真正的敬拜带着，我知道活水小组上个礼拜五学的就是，是不是悔改？我没说错嘛，对不对？就是悔改。真正的敬拜就带着生命的悔改，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悔改，你没有真的敬拜神，每一次的更深的敬拜就会带来更深的生命的改变。那这里有一个图呢，我想很多人，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诗班。这个诗班很特别，因为这个全世界现在有一种有一个节目叫做什么啊、Got Talent， 什么 Australia Got Talent， Britain Got Talent， American Got Talent， 就是说还有中国叫中国达人秀，你们就知道了中国达人秀。那这个达人秀里面呢，通常都会有啊、不同的人来表演他们的技能。那2016年在这个英国的就有一个很特别，他们从二十几个不同的国家，他们组合在一起，然后就在这个这个达人秀里面呢，英国的达人秀里面呢，就唱歌，唱的都是诗歌。那他第一次唱的时候呢，那中间这里有一个，你看到这个评审啊，他就在那边有一个就按了那个金的按钮，就是代表说他们唱的非常好，直接通过了。虽然我并不一定完全赞成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呢是向人演出比较多，但是我其实蛮感恩的，因为他们最后一场，他们总共在达人秀好像演了三四场，因为我对这个信仰特别有兴趣，所以我把他们的都从头看到尾。他们的最后一场你可以看到，仔细看哦，他们在这里哦，每个人的脸是什么向上的，这是最后结束的那个音，他们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虽然他们是在众人面前表演，但他们的心其实还是向着神的，因为到最后他们看的不是人，也不是看评审，他们看的是神。而当他们唱完的时候，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们唱。当然啦、啊，前面有五个在跳舞的是蛮特别的啦，我们很少看到，这比较少在华人的教会有这种敬拜。然后这边他们的动能很强、哦、有蛮多的黑人啊，黑人的动能都很强。这些评审都不是基督徒，我相信，因为我没有去查，但是我相信他们都不是基督徒。第一个评审说，当你们聚在一起唱诗的时候，他们唱完这首诗就结束之后，评审要有些评论吗？当你们聚在一起唱诗的时候，我们都有某种感受，这种极大的能量。第二个评审说，我觉得好快乐。那当然那个评审说，我想把衣服脱了一起上台和你们一同快乐，那有点夸张，但是他真的快乐到一个地步，他整个人的想要就是投入台上，跟他们一起去唱这首歌。第三个评审也不是基督徒，他说，这就是完美。如果我能够定义快乐，就是看到你们，我希望我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你们，我就会有美好的一天。第四个评审就说，这就是喜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敬拜给人什么样的感觉。我发现他们的敬拜，如果我是他每一场都看过，他们第一场的时候呢，我发现没有一个人的脸是往下的，都是快乐的脸，在神面前唱歌。所以他们的敬拜可以带来这么大的能量。真正的敬拜团不是在台上，是在哪里？台下。我们都是敬拜团的一份子。跟你旁边的说，你是敬拜团的。前面后面讲，你们就是敬拜团，我们是演员，我们是敬拜团。我们不是坐在这边或站在这边看到前面敬拜团唱着哇哇哇，然后我们在那边哦哦哦哦哦，就这样哦 OK OK、嗯、我们是要和他们一起，甚至要怎么样，比他们更尽情的敬拜。你们的敬拜会打动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带领又再打动你们敬拜，这样慢慢往上的螺旋，就能够真的到达神的面前。敬拜的实意，敬拜就是一起在神面前。我刚刚说什么？要大声敬拜他，赞美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用手丈量高峰跟地底的，是创造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引领我们的神。敬拜就是在神面前完全的俯伏，大声的赞美他，完全的谦卑俯伏敬拜在敬畏他。还有就是生命中全然的顺服，这是更重要的敬拜的实意。所以牧灵台福的弟兄姐妹，就是你们，我们一起起来，一起站起来。我请诗琴来弹琴。读到这首诗，你看到诗人要召集你们，其实不是诗人，因为到最后几节我们看到神直接跟我们说话，神要召集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敬拜， 不是人召你来的，是神召你来的。所以你要怎么样？要大声欢唱，要俯伏敬拜，要顺服他，回应他。愿意吗？你们的回答不是在牧师面前，是在神面前。所以我邀请你先预备好你的心，你先闭起你的眼，你的心装满的什么，你就没有办法让圣灵来充满。你现在在神面前先来预备你的心，求神把你心中那些繁杂的思虑都拿掉，让圣灵大大的充满，使你可以唱出讨神喜悦的诗歌。你自己先，我们同声在神面前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同声祷告，主啊，我们现在在你面前，求你真的是来改变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里真的不是充满那些其他的自私，充满那些争闹，充满那些对物质的那种贪念。主啊，我们真的盼望你拿走那一些不好的，拿走那些我们的罪性，拿走那些阻挡我们和神关系的这一切的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单单要来敬拜你，我们要心中充满你，我们要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真的能够大声的颂扬你，我们能够俯伏的敬拜在你的面前。主啊，请你的圣灵现在就来运行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中，愿耶稣摸着我们，摸着我们，摸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不是观众，我们是演员，我们不是看着敬拜团，我们就是敬拜团的一份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耶稣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全力统管万有，黑的荣耀同在存在，我一心并成熟尽心尽来，我在王国上升，举起的我举起我的心
的话，你和我会在这里，不愿意没有关系，不勉强。你愿意的话， 跪在神的面前，我们跪在神的面前，神要我们俯伏，神要我们在神面前跪拜敬拜他。我们很少这样做，但我们愿意为了神跪下。一起再来唱这首歌。
牧师盼望的敬拜，这是牧师希望看见的，把神当神看。